我有一个感动，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哈。主耶稣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真是跟你一路走来，走到这里。我知道你在这里，要与我们相遇，要与我们一起来回顾离开世界之前、升天之前对我们的托付。你不仅是托付，而且也与我们同在。你没有一时一刻的离开过我们，我想包括此时此刻，你也就在我们中间。当我们诉说你的时候，为什么感到甘甜？就是因为你正与我们同在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不是我们的言语，不是我们的交流，是你的圣灵与我们的交流，使我们感受到你的同在。谢谢主耶稣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一个认识耶稣的人不可能不向人分享耶稣，这是基督信仰跟其他的宗教很大的一个不同，因为它有一种内在的驱力，有一种扩张性。天上的降雨如果降多了，地上就会有溪流，恩典流下来以后呢，人不可能不去传扬，不去分享。大使命就是这么一个概念，它就是神向领受了他恩典的人注入的一种内驱力。你领受了以后，你没有办法不去传，没有办法不在身上流溢出来。福音是这么一种东西，只要你得到它了，你就必须传它。就好像水管里的水，只要流进来，你必须流出去。我想第一点，福音是大使命之所在。大使命是耶稣复活后升天前亲口向门徒颁布的。这段话大家都知道哈，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定罪，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这是我把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的结合起来放在一起的。总归起来这段话哈，所谓大使命就是奉耶稣的名，照耶稣的教训，靠耶稣赋予的全能，往普天下传福音。传福音顾名思义，首先是传，传是大使命的形式，而福音呢是大使命的内容。在谈形式之前呢，我们先谈谈内容。福音到底福在哪里？我们说是福音，福音福在哪里？说是好消息，好消息，好消息好在哪里？说是大喜的信息，那个大喜喜在哪里？为什么用这么好的词儿？福、好、喜全用上了，到底好在哪儿？如果我们去传的时候，我们自己不知道，不知道好在哪儿，不知道喜在哪儿，不知道福在哪儿，那你传啥呢？就是传一种强迫人家接受的一种教条，你认为的真理，那个没有利益。老百姓就是老百姓，他就需要好，需要喜，需要福，他就是需要这些东西。约翰福音3:16，为什么基督徒都喜欢？就是因为这一段经文把这个福音的核心内容概括出来了。深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们背的滚瓜烂熟啊，但是呢，我们需要把它嚼一嚼。第一，福音福就福在喜讯，喜就喜在第一句话，神爱世人。长久以来，在世人心目中，包括在宗教徒心目中，特别当时在犹太人的心目中，神是什么样子呢？神是一位明察秋毫、赏罚分明、铁面无私的大法官，他的律法铺天盖地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人们对他的唯一感觉就是敬畏感。但是耶稣来了，大声宣告神就是爱，振聋发聩啊！你想想，在那种宗教气氛下，在那种律法主义下，在犹太人阴沉沉的心情下，耶稣大声的呼喊，神就是爱，看阳光，看雨水，看野花，看飞鸟， 哎呦，我天哪！耶稣一下子就把他们的眼开了。神就是爱，神爱世人，这等于说，世人呐，你们不要再被魔鬼欺骗了，不要再被律法控告了，不要再被二道贩子勒索了，不要再让瞎子领路了。你们看，你们的天父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你们看，父亲怎么迎接归家的浪子？你们看，我怎么接纳各式各样的罪人？你们看，神不是按公义和律法来处罚你们的罪，而是以恩典跟慈爱来赦免你们的罪。这些都是耶稣不仅说出来，而且行出来的。他不但喊神就是爱，神爱你们，他自己就是爱，他自己就爱我们，甚至不惜冒着触犯安息日律法、被控告、被处死的这种危险，他也要爱我们。所以耶稣的意思就是说，不管以前你们怎么被别人告知，怎么听来的。今天我要让你们知道真相，这就是神爱你们，我爱你们，神就是爱。哈利路亚，这就是福音。这是第一句话，神爱世人。第二句话，福音福就福在，喜讯喜就喜在，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儿子都赐给我们了。约翰福音3章16节的第二句话是为第一句话做引申的，做印证的。神爱你们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你们。耶稣为世人死，这是神爱世人的印证、保障和平台。我用了3个词啊：印证、保障和平台。先说印证，耶稣的死是神大爱的印证。神的本性就是爱，神无条件的爱世人。耶稣说，律法的总纲也是爱。这些骇世今俗的宣告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。请看十字架上这位神的爱子，十字架上神的爱语，这就是印证。后来罗马书概括说，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你看这话总结得多好，这就是印证。他的儿子为我们舍了，这就是爱我们的印证。于是我们在耶稣里，也就是在超越了一切善恶、是非、交换、因果、赏罚的爱里，这些东西是我们常常讲的，各种宗教都在讲，要善恶分明、是非分明、因果报应、有赏有罚，这些东西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爱里全部没有了。为什么呢？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耶稣爱义人也爱罪人，只要到他这里来，他都接纳，因为你是属他的了。这就是耶稣的爱，除非你不来，你不来呢，一会儿我们会讲，不来呢不是神的问题，是你自己的问题。神是爱你的，就像浪子一样，你不回家就是浪子，你回家的话，随时父亲的家门为你敞开着，就像脱离了阴森可怕的牢房，生活在辽阔的蓝天之下，是这样一种爱，把我们释放出来。再说保障。十字架上的死是保障，保障什么呢？耶稣的死是神公义的保障。十字架上的爱不是废掉，而是成全了公义和律法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一说到神就是爱，人心里就犯嘀咕：神怎么能不追讨罪孽呢？神怎么能善恶不分呢？你刚才讲什么？你刚才讲在十字架上善恶就不分了？你刚才讲在耶稣的爱里，善恶、因果、赏罚这些东西都不算数了，万事万物怎么能没有法度呢？这还了得？那不乱套了吗？这个道理是对的，非常对的道理。但是你听我接着说下去，法利赛人指责耶稣，不管你活出多大的爱，公义是不能绕过的，这是对的，这是完全对的。法利赛人说耶稣，你大手一挥赦免罪人，但是神岂会把罪当作无罪？这话对不对啊？都是对的，法利赛人指责耶稣都是对的。法利赛人也指责耶稣说，那罪归到谁身上？耶稣说，罪就是罪，要受惩罚，只是可以归到我身上，我来偿还。事实上也是这样，凡是耶稣赦免的罪，法利赛人全把这些罪归到耶稣身上了。你赦免多少，归到你身上多少。我们为什么坦然无惧在耶稣的爱里？是耶稣替我们付上了一切的代价。 恩典是白白的。为什么白白的？因为所有的昂贵的价格耶稣都已经付上了。于是耶稣上了十字架，替罪人死，成全了律法，满足了公义。谁说神只有爱没有公义？ No， 神的爱是唯一成全公义的办法。如果不是用十字架的爱，律法的义永远达不到。我昨天也谈到了哈，神有很多属性：公义、圣洁、伟大、宽广、无限、永恒等等，有很多属性，但是本性只有一个，就是爱，是不是？旧约也是这么说的，耶和华本为善。本，讲到本的时候没有第二个，本性只有一个，但是讲到属性的时候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。千万不要把属性跟本性混为一谈。神的本性永远不可能是公义，如果神以公义为本，人类谁也活不了。神以怜悯为本，怜悯向审判夸胜，他喜欢连续，不喜欢祭祀。这些话说得多明白啊！如果不是因着怜悯，我们谁站立得住呢？十字架是怜悯的十字架，是爱的十字架，也就是公义的十字架，也就是成全律法的十字架。最后说平台，为什么说耶稣的死是平台？耶稣的死是神圣洁的平台，因为人是在耶稣的爱里被爱的，人是在耶稣的义里称义的，是在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义里被称为义的。同样，人也只有在耶稣的圣中才能成圣。这个道理很简单，只有活在爱里的人才会懂得爱，才能活出爱。这个道理很简单吧？如果你从小就在狼群里长大，你长大了就是一只小狼。只有活在义中的人才会懂得义，活出义。只有活在耶稣的圣洁里的人才会懂得圣洁，活出圣洁。这么说吧，如果你不认识耶稣的圣洁，不活在他的圣洁里，你压根就不懂什么叫圣洁。你还以为孔夫子说的是圣洁呢？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圣洁里才发现什么叫圣洁。真正的圣洁是舍己，是爱，是分别为圣，是把自己归给道，归给耶和华，那叫圣。不像孔子说的这个每日三省吾身就叫圣洁，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行，那就叫圣洁。 No， 耶稣才是圣洁。所以一个人只有住在耶稣里才懂什么叫圣洁，才有资格谈圣洁，才能慢慢活出圣洁。所以那些所有那些人，他们认为你只有圣洁了才配到耶稣里来，完全是本末倒置。只有到耶稣这里来，你才能有可能谈圣洁，你才有资格谈圣洁。那些律法主义真是害人害己，误人子弟，自欺欺人。请试着比较一下啊，两种说法。律法说人变好了才会被神爱，恩典说人在神的爱里才会变好，哪一个更有道理？哪一个更合乎实际？更合乎实际，很明显嘛，恩典说的更合乎实际。这就像浪子，只有回到家里才不叫浪子啊，才不是浪子啊。这就像人跳进海里就不能不湿，这又像葡萄枝长在葡萄树上就不会不结葡萄。所以耶稣舍命的爱呢，就成了人成圣的平台，成了人活出爱的平台。人就是在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，在这个平台上来追求圣洁，来使自己慢慢的像耶稣。那么第三点，福音福就福在喜讯，喜就喜在神的爱是白白赐给一切相信的人。你说这是不是福啊？福上加福。那第一个福，神爱你们，第二个福更大，他不仅爱你们，而且把他独生儿子都赐给你们了。现在呢，第三个福又来了，白白给你的爱，这个不要你任何条件的。你看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句话不是说啊，信耶稣是被爱的前提，不是这样。神的爱已经在先了，所谓信其实就是接，这是白白给你，没有条件，但是你得用手来接一下。爱不是用手接的，爱是用信心来接的。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这里边这个接待 跟信是并列的，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的，凡是信他的就是接待他的。神的爱无条件，你信不信耶稣，神都是爱。就像一个人不信外边有阳光，就一直待在地窖里，只要信呢，就随时可以得到光，因为光一直在等你。约翰福音3:16多好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三句话，三个层次叠起来，是至高无上的爱，是大喜的福音，是大使命的核心内容。 OK， 这是第一点哈，福音是大使命之所在。第二，耶稣是大使命之所出。就是大使命是从耶稣这儿出来的。首先呢，大使命是在耶稣身上，从天上带到人间来的。耶稣在世的时候，他就是大使命，大使命就是他。耶稣的名字本身就是大使命，先知预言他叫以马内利嘛，就是神亲自入世与人同住，而不再是借助于律法和先知。天使呢给他起的名叫耶稣，你注意哈，先知预言他的名叫以马内利，但是天使给他起的名叫耶稣，这两个配合起来是非常 perfect， 完美无缺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耶稣这个名字的含义是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，是吧？拯救的办法是以马内利，是神亲自入世与人同住，而不再是借助先知颁布的律法来让人自救。耶稣传道的第一句话也是大使命，他说日期满了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信福音。耶稣第一次进会堂宣告的也是大使命，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整个一个大使命的宣告，自由、释放、看见、喜年。喜年就是无条件的释放，无条件的恩典，无条件的怜悯、大赦。他四处奔波履行大使命，门徒劝他休息，他说我也必须在别的城传神国的福音，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，我奉差原是为此。我这么讲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基督徒要效法耶稣，跟从耶稣，你就得知道耶稣是干什么的。他是打铁的，你跟着打铁；他是做木匠的，你跟着做木匠啊；他是要饭，你跟着要饭。但是他呢，现在传福音，你就跟着他传福音，他没干别的，他的心以此为念。而且圣经上说他为大使命顾不上吃饭，他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他大行神迹奇事为了什么呢？也是为了大使命。因为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，你们总是不信。你看他的意思就是也是为了让人信，信福音他才行神迹奇事。人要冲着恩典和真理来信，但是借着全能，你看你们所传的道必有神迹奇事随着来见证你们所传的道，所以那个道才是主干。他离世前呢，挂念并交代的一件事还是大使命，你们要去，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必有神迹随着。第三节，我们大使命之所托。耶稣自己是大使命，那么耶稣离开世界以后呢，就把这个大使命托付给我们。耶稣自知他是谁，自知他独一无二的地位，他毫不客气地告诉门徒，我是为自己做见证，差我来的父也是为我做见证，你们也要为我做见证，你们也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这就是大使命的托付。其实说实话哈，传福音归根到底是传耶稣，所以呢，为耶稣做见证，这就是我们的大使命，这就是大托付，这就是门徒和教会在世界上存在的唯一意义。如果把教会办成一个福利院，也是有意义的，不是没有意义，你知道吗？ 因为这个社会太需要慈善了，社会太需要一个心灵净化的场所了，对吧？社会太需要一个家庭婚姻辅导站了，都是有意义的。但是我们真正存在的意义，耶稣托付赋予我们的意义是给他做见证。具体来说，门徒该如何承担这个大使命和大托付？耶稣谈了以下几点：第一，要去，要传。耶稣招门徒来，又差他们去。他要门徒将白白得到的，再白白的舍去。在升天之前呢，耶稣对门徒也是这么说的：说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第二呢，要撒种，要收割。我们的责任是撒种，你也不要问将来收成如何。中国有句话怎么说？只管撒种，别问收成。因为你撒种的时候，你是看不见将来，凭信心撒种。要收割，耶稣甚至心里焦急，他说：“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你们当求庄稼的主人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”第三，要发光，要结果，就是我们自己要成为光，成为盐，要结出果子来。耶稣说：“你们是世上的光，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照亮一家的人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。”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天上的父。耶稣又要叫门徒像葡萄枝子一样结果子，他说：“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就剪去，凡结果子的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”注意这个话，他讲的是结果子的修理干净。你本来就结果子的，他反而修理你；如果你本来就不结果子的，他修不修你啊？真的不修你，他把你砍了。能被神修理的，是神看得起的。如果被神弃之不顾了，那是可怜巴巴了。那就，这里所说的果子是指生命的果子，如仁爱、喜乐、和平等圣灵的酒果，也是指使命的果子，就是领人信耶稣。这是第三点。第四点，我们要赚取，要扩张。耶稣以5000两、2000两、1000两银子分别托付给三个仆人，主人按他们所赚多少论功行赏，这么一个比喻。来提醒我们应当承担他的使命，为他赢得灵魂。耶稣还用了很多别的比喻，说天国就像面团发酵一样，像芥菜种长大成树一样，像一网打很多鱼一样。这再三说明大使命的扩张性。就有人说基督教是扩张的宗教，基督徒是扩张的人格，说的有道理啊。神就是这么托付我们的。第五，要喂养，要分粮，要向别人传。自己先得有，要想扶起别人，自己先得强壮。教会其实就是信徒聚集、吃喝、领受、成长、强壮的这么一个基地，是担负耶稣大使命的一个基地。耶稣复活以后，三次吩咐彼得：“你喂养我的小羊。”讲到再来的时候，耶稣最关心的一件事就是。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呢？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，按时分粮给他们呢？主人来到，看见他这样行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教会的那个导向，如果是传福音，是大使命，生命的建造反而容易。如果没有承担神的大使命，一味的只顾自己的生命建造，你建造不起来。第六，要做耶稣所做的事。并且要做更大的事，这是耶稣说的啊！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我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，你们奉我的名，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，叫父因儿子得荣耀。我们要做耶稣所做的事，还要做更大的事，这既是大使命，也是大应许啊！这是带着大应许的一个大使命。2000年的历史确实证明了门徒做了比耶稣所做的更大的事。你们知道是什么？福音要传遍地极，因为耶稣他只是把福音带到地上来，而在地上的这个燃烧是借着门徒做的，我们也是其中的一份。最后这一章讲门徒的使命，不能不讲到保罗。我们知道保罗为耶稣做了大事，他怎么做的呢？为什么他能做呢？看看保罗的三段话就明白了。第一段话， 保罗说：“我是大有忧愁，心里时常伤痛，为我弟兄骨肉之亲，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，我也愿意。”我们常常是为了自己进天国，是吧？蒙祝福。保罗说：“我为了让我的同胞进天国蒙祝福，哪怕我自己不进天国，不蒙祝福也愿意。”我觉得这个让我们羞愧啊。第二段话，保罗说：“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，因为我是不得已的。若不传福音，我便有祸了。”保罗知道大使命是身不由己，谁有这种感觉，谁就找着感觉了。第三段话，这是保罗临死之前说的：“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。”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看，保罗知道自己完成了自己那一份大使命。但愿我们每个人临走之前，临离世之前都能这么说，都能知道自己完成了神托付给自己的那一份，那一份。求圣灵开启我们，让我们知道跟从耶稣、传扬耶稣，这不是一个职业，而是一个使命。这个使命就是把大好的消息福音传开，你自己得着的把它发出去，就是一个发光体，你就是一个发光体。这一福音使命之伟大，让世界上一切伟大的事业都显得猥琐不堪。这一福音使命之神奇呀，让世界上一切神奇的事物都显得平淡无奇了。一个人一旦被呼唤来承担这一使命，一旦他专心致志于这一使命，他的人生立刻就不再一样。他的生命之帆改变了航向，不再是向着阴暗的墓地，而是迎着天国的霞光驶去。这是我自己的体会。一旦你承担了这个从天上来的这种福音大使命，你知道你在传扬上帝的爱，你在把上帝的心意告诉普罗众生，天之将大任于斯人也，你知道现在已经降大任于我们了。你就想想你自己是何等的宝贵，在神眼里没有这个根本的使命感，我们其他的东西都谈不上。好，天父啊，来到你的面前，你真是太伟大，我们好像摸不着，摸不着你的心意，摸不着你的面目，但是我们感谢你借着耶稣向我们显明出来你到底是什么真相，你什么本相，什么本性，什么本体，借着耶稣基督有形有体有血有肉的向我们显明出来。我们一遍再一遍，一千遍一万遍的来感谢你赞美你，就把耶稣赐给我们，来到了我们中间，而且看得起我们，拣选了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你的跟随者，成为你的同工。主耶稣啊，谢谢你在我们中间，我知道你的心意也在我们身上，我们每个人都是你所看重的。你既然把我们招到这里来向我们说话，让我们用这么长的宝贵的时间大家一起来吃喝你，咀嚼你，你有你的美意。愿你的生命在我们的这个吃喝过程中就化作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真的理解你的苦苦的用心，理解你的爱意，理解你对世人的爱，慢慢的体会你不惜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的那种爱。主啊，让我们跟随你的脚步，把你的爱，把这个大喜的讯息，把这个好消息，把这个真正的福音传遍这个地球。主，我们中国人多么需要认识你，多么需要你这份爱。我们什么都不缺了好像，但是我们最大的贫穷就是没有你的爱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知道这一点，所以你来点火，你要在我们心中点燃你的爱火，让爱火焚烧我们，让我们每个人成为一个火种，不管在哪里都点起你的火来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我相信你所说的，你所应许的，你所期待的，在我们这些顺服的心里必然成就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